好，我们继续学，今天进度还可以啊。我们就是这个原则，碰到关键的道理我们一定要讲清楚，碰到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不一定完全能理解啊，我们就先放过去，等以后学其他经典你自然就能补上。这个学经啊，一定得把佛说的经啊，尤其是主要的经，你必须都得学过。你说有的佛说的道理我还没听说过，你怎么可能那个就是准确的理解？你都听过，听了几遍都还不一定能够把这些道理都听懂。听懂了还有一个融会贯通的问题。这个学佛的过程呢，不是那个小工程，三大僧七劫才能成佛，是个大工程，得下功夫。刚才这个我这个不让发言的这个师兄啊，这个通过交流还是学得不错的啊。昨天我们说三个师兄解决了三个问题，其中有一个是他解决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在课堂提问啊，要尽量那个谨慎，因为我们一个是主要是要把这次这个经讲完，如果我们没有时间限制，我们可以像讲楞伽经一样，可以那样。这次有时间限制，如果因为一个人几个问题，结果弄，最后经没讲完，很可惜，大家这么老远这个集中到一块儿不容易，所以我们还是这个你像这个宜家提问题啊，他很围绕中心，就是我怎么把这个经的意思搞清楚。你这句话忘了讲，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还不理解，这样的问题就是帮助大家深入理解的，但是呢不能太多，因为我们要赶进度。上边的我们就不重复了啊，接着往下。这个金刚藏菩萨给卢世建菩萨呀讲了他证的是什么境界，基本上把这个心的运行结构给说清楚了，然后说你可以去弘法，然后就说了这个各种情况。下边继续说啊，正真而不住，譬如狮子吼，众定皆自在，喜乐以相应。大家猜这是什么境界啊？登地菩萨的境界。为什么呀？正真而不住，我正到五蕴皆空了，但是我不住在这个五蕴皆空里头。说有这种情况吗？有。谁是证了空就住在空里啊？小乘，是不是啊？小乘说无人我，注意啊，他这个一无人我呀，自然就没有法我了，是不是把法我空了，而是法我不显现了？你想对不对？我说无我无人我，我不起认识了，他怎么会出所认识的境界呢？是吧？他是一个自然空，不是真空。就是他如果一出定，那个五蕴又出来了，是不是啊？他是在定中的时候呢，他说修无我，没有我，他把我空了，我不起，就等于意识不起，当然没有法。所以小乘呢证人我，他是证真而住那个空，就是小乘说没有人我，他修空，没有我，不起念了，结果呢就是入了灭尽定了。我们说了，小乘跟外道无想外道的区别是，无想外道他只能空前六识。为什么呀？他知道有我，他那个潜意识一定要运行，无始以来的习气。小乘呢断我执，所以他连那潜意识都能断掉，这也是方便说。注意啊，这也是方便说，广断个人我执。我们说了，潜意识里头那运行自动运行知识多了，他只是把那个我执的那个就方便说吧算断了，不知道我了，所以他呢潜意识断的这个就是说断了一些，比较安静，实际上那个自动运行机制怎么样？没断。这就是跟小乘方便说法。所以呢他能把我执放下，所以他潜意识里头比外道断我执还这个深一点，就假说他断掉了潜意识。这样的话给他一个鼓励，说你能入涅槃了，结果等于是一个，我们就想象灭尽定吧，前期是不起，然后八万大劫，这叫正真而住涅槃，所以他是入涅槃。大乘呢正真而不住，什么意思呢？ 五蕴皆空，我证到五蕴皆空没啊？证到了，我照见五蕴皆空了。但是呢，我不住，为什么呀？因为你真从梦中一醒，你就见真实了。哎，那个咱们说了，《般若经》广说没什么，他没说真有什么。但是你真按《般若经》修的，照见五蕴皆空了，他自然那个叫那个叫《华严经》说。无意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只因妄想执着而不正得。若离妄想，一切是自然智，无碍住，则得现前。就是你那个正智、妙观察智，自然就升起了。哎，一看有什么见什么，没有正，没有梦了吗？你醒了，有什么见什么？一看所有众生心，哎，一世千灯都重合在一起。刚才还有人老问这个说，是一个心还是很多心？一世千灯就是告诉你说，一个人一个心，是不是啊？各是各的自作自受，你的想法只能熏到你的记忆里。哎，他换成全部清净中了，他成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啊？哎，除非你学佛，你也熏心清净中子。就是说，像这类的问题啊，你就认真学。你一个一世千灯就说得很清楚，哎，自己多思考多学，还是得多学，因为你少学呢，你思考不到那儿，哎，你看到这个，哎，又想到看到，慢慢就准确了。正真而不住，这是大乘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了，见到真实了，但是我不住在那个五蕴皆空里头，我一看三界唯有心，一看立体电影，看着这个立体电影呢，化身千百亿去度众生，所以说不住涅槃。譬如狮子吼弘扬佛法，为什么这个佛法比喻狮子吼呢？就是这是世间最强音，什么最强呀？唯一的真理，哎，别的都不是真理，所以这狮子吼就是狮子在森林里头一吼，哎，别的动物都不敢说话了。说佛法一说佛法，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把别的全废了，是吧？众定皆自在，喜乐一相应。众定，这个定就是智慧定，众定各种定全自在。为什么呀？梦没有就没限制了，没挂碍了，是吧？你有梦啊，我得从这儿飞到那儿，你梦没有了，时空都没有了，那就看着众生心，那还不是随意而化呀，是不是啊？想变什么变什么。说那个菩萨有无量智慧，有无量资财，说菩萨哪来那么多钱啊？一想就画出个钱影子来就行了，是不是啊？就是看给你多少钱能让你走上佛法，哎，给你多少钱你去就去那个贪嗔痴去了，佛菩萨那不是害你吗？是不是啊？哎，众定皆自在，喜乐以相应，就是根据众生的情况来度众生。一心求密言，不染着三界，这个好理解啊。至于密言已，见次而开觉，就是到了佛国，见次而开觉，初地嘛，开始就二地三地，转依或安乐寂静常安住，无量诸佛子围绕以庄严，为佛为法自在王众中之最上，这就成佛了。成佛自然无量诸佛子围绕，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度众生啊，是吧？所以呢，很多人都这个是他的弟子。非如外道说坏灭为涅槃，哎，外道为什么说坏灭为涅槃呢？因为他是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的，你得离开它，或者是这个破坏它。包括这个时候，也那个叫一个概念。小乘修出离心，哎，大乘修菩提心，修觉悟心，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心。有的人说大乘也出离，出离心是以世间为真实为前提的，就是说世间苦啊，这不行，小乘我要入涅槃，这叫出离心。如果你大乘认为说这是梦，根本没有世间，你出什么离啊？没那个东西你出什么离啊？就是梦醒，做梦的醒了就完了，没时间。所以这些微细概念啊，分不清啊，非在那个网上吵。所以说我还是建议的那个，就是说你大学呀，一二年级你就先按课本好好学，一个经一个经好好学，这是最快的。天天在那吵没用，而且呢，非坚持邪见，你说那不是 既害自己又害众生，是不是啊？没有意义。哎，你如果说我有心得，哎，我又听懂了一个道理，给别人分享一下，哎，别人一看，哎，我也哎受益了，那还有用？非拿那个邪见在那儿使劲跟别人吵，这不是害己害人吗？是吧？所以我昨天说的不太客气，就是你来这儿呀，就学经论，哎，你上大学来了，不学经论的，说我就来这儿什么吵架来了、辩经来了、显本事来了，滚蛋，绝对滚蛋。不过我们都比较客气，一般是禁言。有的人一看我想这个在这儿摆货摆货，一看老不让说，哎，自个儿走了，这都是算好师兄。哎，我们这就是学法的，哎，不是在这聊天的。现在养成聊天习惯，没事上来就大聊一通，哎，说你说没用嘛，也有点用，是吧？但是那个用处太小，太耽误时间，耽误大伙儿时间。好，我们接着来啊。非如外道说幻灭为涅槃，为这就是我们讲的那叫破见不破法。哎，没有法可破，所以外道认为有法可破，那肯定是假涅槃，是不是啊？哎，像那个昨天一个师兄啊，非佛道分不清，你道家修仙、修丹、修身，你活200岁、2000岁。活20000岁，你不还是轮回吗？是不是啊？神仙能不死吗？根本就没那身体，这就是一场梦，你修什么呀？傻乎乎的，连佛道都分不清。所以啊，老老实实学，别非坚持认为自己这个对。哎，你学了正见，你才知道什么是邪见，你知道真相是什么了，你才知道哪儿有什么错误。其他的都是幻灭，是不是？因为他认前提是世间实有，哎，这都是错误的。你修吧，白费劲儿。哎，你这生修成神仙了，其实那个道家修的什么呀？最低级地仙，就是人有神通，那算什么仙啊？是不是？真正的神仙也没用了。你那天上无色界，色界无色界，那都是修定的，那是真正修行的。哎，那个果报非常殊胜，那最高的飞向飞天80000大劫，迷迷糊糊什么想都没有，没有烦恼。你说那有什么用？到有顶天都没用，你才修个地仙，那有什么用啊？是吧？非如外道说坏灭为涅槃，坏应同有为，死有复生过。就是说为什么坏灭不对啊？你坏啊就是有变化，哎，就是有为法，有为法老有变化，你那算果吗？你看我们正的说五蕴皆空，正见五蕴皆空就不变了，永远五蕴皆空，哎，这就是果，这才是坚牢果，是吧？坚牢是坚牢果，哎，照见五蕴皆空，永不退转，永远不会再做梦了，度一切苦，永远不会再有烦恼，再有时空，再有什么，是不是啊？这才是无为法，正无为法，这才是真正的果。死有复生过，哎，你说我死有复生过，就还是这个神仙吧，是不是啊？哎，你总是有死吧？你身为神仙，你还有死吧？哎，死了你还得生吧？你还得轮回吧？因为你是一个相续嘛，哎，所以证不到无为法没有用。十业上中下三乘已出生，哎，十业十善业。十善业是身口意，身三业，口四业，意三业，哎，这个贪嗔痴，哎，这跟它相反的就是善业，哎，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善业。十善业呢分上中下，就是修得好的不好的，三乘一出生，哎，声闻两乘，这个佛一乘，就出生了三乘。也就是说这个善业什么都是分水平的，都是小乘的那个他水平就不行，哎，你像大乘这个他知道是梦，像金刚经佛各阶身体都不在乎，是不是啊？哎，他知道是梦幻泡影，他实际上他是这个地上菩萨的视线，哎，这个智慧小乘是没法比的。最上生是密言，诸地转增进，得解脱智慧，如来微妙身。云何说涅槃是坏灭之法？涅槃若坏灭，众生 有中进。哎，这个是一个反问。成佛了，哎，永远不退转，永远不会在这个堕到我们这个就梦中的虚假有为法里头。哎，真实有为法是永远运转，就是这个叫法身无尽。哎，你怎么能说涅槃是幻灭法呢？我们这个涅槃的定义是什么呀？是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这怎么幻灭这个真理？你承认也不坏，不承认它也不坏，客观存在。哎，这是事实真相。涅槃若幻灭，众生有终尽，众生若有终，是亦有初寂。这个意思就是说，涅槃如果幻灭，就成有为法，是吧？就成有变化的法了。如果涅槃是有变化的法，那我们就证不到涅槃，是不是？你证到涅槃了，它又变成不涅槃，是不是？涅槃是会变化的嘛。所以呢，众生有终尽，众生若有终，是亦有初寂，就是前边说的那个，你有死就有生，有生就有死，因为你是变化的法嘛，你不能不动嘛。哎，无为法才不变。哎，你照见五蕴皆空这真理了，这个真理永远不变。哎，它才能这个是一个果。你要说涅槃是有为法，那涅槃没用，是吧？它涅槃又变成不涅槃。
所以说，就是这个涅槃若幻灭，那就不是无为法了，就成有为法了，它会坏吗？有为法呢，就变成有生有灭的了，那就不是无为法，就世界上没有无为法，就只有有为法了。如果世界上只有有为法的话，那就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生即有灭的，那众生呢，也就是有生有灭的了。哎，所以众生呢有终尽，众生就能灭了。众生若有终，是亦有初寂。如果众生是有灭的，一定有生，有生有灭嘛。这个众生啊，说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众生，这个众生是指的所有的众生，就是整个众生也是有生有灭的。这就是外道的一个很常用的理论，就是说这个人都是谁造的，谁来造人，谁来造世界，世界也是有始有终的，有生有灭的，众生也是有始有终的，有生有灭的。这是外道，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涅槃，不知道有涅槃这个无为法，他就认为一切都是生灭的，所以他就解释这个世界呢，他就解释成这个一切都是变化的，一切都是有生有灭的。当然他说有一个不变化的东西来变化这个生出这些变化的东西来，这个更是逻辑说不通的。这个后边批判，现在这个就是批判的，就是说涅槃若幻灭，涅槃如果不是无为法，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为法的话，一切都就是有生有灭，世界也有生有灭，众生也有生有灭，所以众生就有灭了。众生若有终，是亦有初寂。众生要是有灭呢，众生就有一个初始，就是原来没众生，他生出众生来了。谁生呢？就是一个不是众生的东西来生众生。所以下边呢，就批判他这个，说无有非众生而生众生界，就是没有一个不是众生的东西，他能够生众生。哎，像这个外道呢，这是经常的理论，都是一个就是不是众生的东西来生众生，上帝啊，什么大梵天呐、啊，哎，当然他不承认大梵天是众生，他认为大梵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是一个不变化的，或者是说是无为法，或者是反正就是说非常伟大，哎，他来生这个世界，他来生众生，这就叫。非众生而生众生界。哎，现在佛就是说的没有这个东西，哎，没有非众生而生众生界，没有这回事儿。也不是这个众生有生有，这个说众生有生有灭，这实际上是这个直到三界是真实的，世界是真实的，才会有这种想法。实际上佛教呢认为众生跟世界都是无生的，就是一个幻象，一个梦，根本就没有众生，没有世界。 众生界寂静，佛无二言法。这个如果众生界有生也有灭的话，那众生界灭了，没有众生了，佛就没有二言法。二言是二言，我们在学楞伽经的时候我们解释过，就是它有三个意思，那个三个译本呢，每一个意识就译出一个意思来。一个意思呢就是境界，一个意思呢叫所知，所知就是一切法的意思。实际上这个所知跟境界这都是一个意思，所知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境界，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境界，我们人心面对的境界。然后除了这两个意思呢，这两个意思实际是一个意思啊，还有一个意思叫智母，智慧的母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想得到智慧，你从哪儿得到啊？你要从你心所对的这个境，心所对的这个一切法里头来得智慧。哎，你正确的看待这一切法，正确的分析推理，理解了你面前境界的真相，你就得到智慧了。所以呢这个耳言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一切法，叫所知，译的时候古人都译所知，所知一切法。一个叫境界，我们面对的境界，这两个实际上是一致的。还一个就是从人心这方面来说是智母，就是能够得到智慧的母亲，就是能够生我们智慧的地方，就是一切法。说如果众生是有人创的，他既然能创能生，他就能灭。如果众生界灭了，没有众生界了，佛就没有智母了，就是佛就成不了佛了。没有对的境界，你生不了智慧，生不了智慧就成不了佛，所以呢佛就没有境界法了，非就佛就没有智母法了，佛就这个没有生智慧的地方了。是则无能觉，亦无有涅槃。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没有那个能够觉悟的佛陀了，没有能够觉悟的人了。因为没有境界，你分析什么呀？你根本就心没有对境，你生不起智慧来，没有能觉的心，也没有涅槃，也没有涅槃果了。因为你没法没有智慧嘛，你没法那个生智慧，哎，所以就没有佛法这回事了。所以就这就是说，这个外道呢，他认为这个涅槃是坏灭法，哎，世界上没有无为法，只有有为法，这样的说法呢就不合理。哎，就是说假法也没有了，真法也生不起来了，也没有梦了，也那个也没有从梦中醒来的人了，反正就是都就不成立了。
下边忘记解脱者而说于解脱，譬如种已焦，灯灭即心净。这都是说的这个小乘或者外道忘记解脱者，哎，很多人认为自己解脱，而说一解脱，譬如种已焦，种子已经这个晒死了，哎，已经不能种出庄稼来了，灯灭即心净，哎，比说解脱性是坏有成无，于解脱妙乐远离不能证。他说的那个解脱的体是坏有成无，是坏有成无，就是它那个是能够破坏掉的，变成这个没有，哎，也就是那个它那个涅槃啊，不是无为法，是梦中的有为法。与解脱妙乐远离不能证，它不能证到究竟的涅槃，哎，变处即诸禅，无色无想定，逆顺而入出，力通皆自在。于彼不退还，亦不恒沉默，审知诸法相，诸地得善巧。这显然是说地上菩萨了。变处， 这是那个八遍处，是八种解脱的禅定，这在小乘是方便说，但是到大乘呢，你修这个广修人空跟修人法皆空，哎，这个效果是大不一样的。集诸禅，无色无想定，逆顺而出而入出，力通皆自在，这是指的这个大乘菩萨。哎，就是什么小乘啊，小乘的解脱啊，这个外道的这个各种定啊，随便出入，这个应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世间的那个呀，完全就是动一下心，是吧？它就是一个假象嘛，你想显现什么显现什么。于彼不退还，亦不恒沉默，审知诸法相，诸地得善巧。你看现在说的是实地里的菩萨，哎，他那就是游戏世间，随便玩了啊。如是而庄严，而来密言国。
若言解脱性坏有已成无，如果有人说解脱的这个体或者说解脱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把三有，把这个有的世界坏掉破坏掉，把它破坏到零，破坏到没有，这就叫解脱了。这是错误的理论。这种理论呢，它错误在哪儿呢？就是说他认为面前的世界是有的，三界是有的，六道轮回是有的。他说要想解脱呢，就要把这个有给它破坏到完全没有，这样才叫解脱。这个理论错在哪儿？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如果是有的东西，你是怎么都弄不没有的。哎，你可以给它改变性质，改变形状，改变这个状态，有的东西是弄不没有的，所以这种认识是很这个逻辑混乱的。私人住诸有，毕竟不能出。私人这个人，他由于他执着有东西，住在诸有里，住在三有里，就是住在三界中，他认为这个三界是有的。哎，所以从这儿你也可以知道《金刚经》说无所住什么意思，只要你认为有，那就是有所住。哎，你要知道它完全是梦，完全是空，它可以醒来，那才叫无所住。无所住就是从梦中醒来根本没有三界，那叫无所住。只要你有三，就是说你是住在梦里的，那都是住。说这个人住诸有，就是说这个人是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的，毕竟不能出，他是终究他出不去，就是出不了三界。也就是说你只要认为梦里是有东西，你就不可能从梦中醒来。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大家想一下，你根本不认为，你认为梦里东西是有，那你就是等于说这不是梦，因为谁也知道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你只要认为面前有东西，就认为它不是梦，你连它是梦都不承认，你怎么可能从梦中醒来呢？哎，你根本就不认为它是梦，你根本就没有清醒意识，你怎么可能从梦中醒来呢？是不是？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整个这一颂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的一个错误理论，他认为面前是有的，哎，我把面前完全给他破坏掉，给它破坏成无，哎，给它完全空掉，把有空掉之后，哎，我就能解脱了。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它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有是变不成无的，哎，它没有，你误以为有，哎，最后你认识改变了，它本来就没有，这可以，哎，你以为有，你是在做梦，你以为梦里是真的，结果有人告诉你说这是梦，这不是真的，哎，你醒了，这也可以空掉，就是本来没有的东西才可以空掉，哎，本来是有的东西是永远空不掉的，哎，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错误理论。像现在执着这个面前是有的人，那肯定都是这样认为，那就是我照见五蕴皆空，我这个什么，那就是要把面前都破坏掉，哎，破坏成无，我才能照见五蕴皆空，这理论上说不通的。好，下边呢说，
是另外讲另外一个道理。现在这个道理就已经告诉你说了，你只要认为面前有，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就不能解脱。哎，然后下边呢，他这个理论呢还有一个逻辑矛盾。这个意思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意坏三合合，因等四种缘，眼色内外缘，合合所生时，世间内外法互利以相生，如是等众意，一切皆为反。这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认为面前是有东西的，我的解脱呢，就是把这个有要破坏成无，我才能解脱。如果是这样的理论的话，他实际上就把自己的这个理论也推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前边有这个道理说，有的东西是变不能变成无的，只有无的东西你误以为有，哎，最后认识改变了，你才知道啊，原来它是无才行。有的东西变不无，如果他认为有的东西可以变成无的话，那这个有的东西呢就不是真有，它就是一个假象，它就是个骗人的有。所以他认为有的东西可以变成无，这样的话呢，他实际上等于就把他的有也推翻了。就是说，他说有的东西可以变成没有，实际上这个可以变成没有的这个有就变成假有了，就不是真有了，哎，他才能变成无。所以他如果是前边这个理论说坏有已成无的话，他把前边说的那个有都就推翻了，哎，不能是真有，因为如果是真有的话永远无不了。所以他这个理论呢是自相矛盾，哎，就是说他如果认为是真有，那就不可能变成无，他就不可能解脱。这就是前一个送的意思，说斯人住诸有，毕竟不能出。他只要认为梦里有，他不可能有解脱的。反过来说，如果他真的认为说有可以变成无，那他这个有也就被推翻了，哎，也就是说他前边说的这个有也成立不了了。所以他这个理论呢，坏有已成无，怎么说都说不通。哎，下边这两颂就是说反过来那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他认为这个有可以变成无的话，他这个有也就不能成立了，一切皆违反。把他的有什么因缘和合呀，什么这个叫这个根净时三和合呀，四种缘呐，所有的这个世间内外法互利益相生，因缘和合生的一切法都就推翻了。哎，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变成无，哎，他就不是真有什么三和合，真有什么四缘，因为真有的东西是变不无的，哎，是不能这个变成没有的。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理论来回都是自相矛盾的，都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既然他这提到了一些世间的理论，我们呢也简单的破一下，这样就是说讲经嘛，这样比较完整一点，就是把这个为什么三合和四缘什么这些都是不成立的，我们也简单的把这个它为什么是空不能成立这个道理简单的也那个过一下，这样这个讲这个经完整一点。现在说的这一些都是世间人的理论，是吧？三合合是什么呢？是最根本理论，就叫根净识三合合。认为我们有六根，外边有六尘，哎，你无蒙睡眠就是六根六尘都有，但是你没有识，哎，你一醒根尘，你一睁眼，哎，眼根跟眼外边的颜色，外边哪有颜色啊？哎，跟外边的颜色一触，哎，升起眼识了，我看见颜色了。实际上是只有那个你种子开始一活动，是你自己显出来的颜色，根本没有外边客观存在的颜色，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凡夫认为呢，外边客观存在一个颜色，然后我一睁眼呢看见那个颜色了，我不睁眼看的时候外边也有颜色，这是一般凡夫的哈。所以他就弄出十八界来。十八界是什么呀？我有六根，哎，五个前五根是清净色，我看不见，但是微细物质，哎，一根是心法。外边有六尘，有色声香味触，尤其是这个触感觉是客观存在的。你想这是胡扯不胡扯？ 是吧？感觉是客观存在的。说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身触觉，哎，我的身跟醒了，外边有一个冷暖，或者是说轻重，或者是暖痒，哎，比如说外边有一个痒痒的触觉，客观存在一个触觉，我身体触到那个客观存在的触了，哎，我身体升起痒痒的感觉来了，很可笑吧？哎，你外边没众生，怎么会有痒痒的感觉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六尘，哎，就是也没有六根。六根我们昨天说了，六根是什么呀？就是你的种子，就是你的记忆，哎，记忆直接生现行，哎，现行你还看不到，但是意识能给你翻译成这个电影，哎，所以呢你有记忆在你面前就能出现色声香味触法。梦里的情况跟我们现实完全一样了，是吧？梦里头也是有记忆，不睡觉它就能让你看见色声香味触法，哎，跟真的一样。你现在实际上跟它这个运行机制完全一样，哎，是吧？也是有种子就升起色声，你非认为说外边有颜色我才能看见的，完全是胡扯。因为外边没那个客观的东西，哪有颜，哪会升起颜色？它没意识，它怎么升起颜色啊？是不是啊？完全是一个误解。说那我为什么看见这个颜色会动？尤其是说我为什么看见你在这挥手说话呢？还是那个真的运行机制现在能不能想出来？你我们的心是重合在一起的。我在这儿，我想挥一下手，我想发一个什么声音，结果我把我的种子吊起来了，我就现行了。我的那个小白球里头，我就在一挥手，是不是啊？你的心跟我是重合的，你的心立刻就感应到了，哎，感应到你的小白球里头就有了我这个挥手的那个，当然是用你的颜色描述的，比如说那个黑皮看我，那就是黑白色，是吧？黑白色他也能看见我挥手，啊，他现在还认识我，还记着我了，哎，他用他的颜色描述我的那个现行里的那个挥手。好，每个人自己小白球就有我那个景象了，然后你的意识呢，给你从这个小白球里头把这个挥手的影像翻译出来，把声音翻译出来，实际上是你看见的声音，你意识的声音翻译的，你意识的颜色给你描述的，但是呢我们就能交流了。现在知道并不是这儿客观存在一个我，客观存在一个物质的身体，你才能看见我挥手，哎，而是我们心里头感知到了，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能做梦了，哎，所以你要是必须这儿有一个物质身体你才能看见我挥手，那你做梦的时候有好多人梦见我说，哎，刘老师梦里头还在这说法，那你梦见我的时候我说法我挥手我又没那个身体，你怎么能看见呢？证明什么呀？你有记忆就能升起色声相为处，哎，所以你得那个学的时候得老琢磨琢磨琢磨，把这个道理就琢磨通了，哎，把这个邪见不好改，为什么呢？我们太习惯了，哎，太顽固了，哎，但是你呢慢慢来把这个道理想清楚，你有记忆就能看见颜色，哎，没有三合合，没有十八界，这就把十八界空了，是吧？六根六识六境。嗯，注意啊，我说一下，这儿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说了啊，眼根那个十八界里头啊，眼根因为外边有客观存在的色尘，我眼根触到那个色尘才能升起我眼识的颜色，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颜色跟眼识升起的颜色是两回事儿。眼识升起的颜色他也知道是我的主观感觉，我闭上眼就不升了，是吧？哎，他也知道主观感觉，但是那客观存在的颜色他认为是客观存在的，我看不看都有的，那个呢是我看不见的，是我的疏所缘缘，哎，这个看见的颜色是亲所缘缘，哎，我能看见的颜色是亲所缘缘，这是主观感觉，我看不见的那个颜色呢，他认为客观存在，要是没有它我就看不到这个颜色，那个就叫疏所缘缘，就是离我远的那个所缘的缘，这是解释一个名词。还有一个 五蕴。五蕴第一个是色蕴，那个色蕴说是色声香味触，是什么呀？是那个书所缘缘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然后紧挨着说，我那个认识主体识蕴，开始认识这个色蕴的时候，升起三个程序。第一个是先升起五种主观感觉，还是色声香味触。这个是受的色声香味触是什么呀？是我的主观感觉，是亲所缘缘。亲所缘缘、书所缘缘还可以换一个词儿，就是亲所缘就叫所缘。哎，我能看到，我能看见颜色，这叫所缘。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使我能看见颜色的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颜色叫所缘缘。我所缘要依靠那个缘才能升起我的所缘。哎，这是世间理论啊，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那个客观存在的颜色。现在分清楚吧，五蕴的第一个色蕴是客，老百姓认为啊是客观存在颜色。然后受蕴里头内容跟它一样，还是色声香味触，但是呢是我，哎，那个是书所缘，是我亲所缘，就是我一看那个色蕴，哎，我看我升起我主观的色声香味触了，这叫所缘。那个五蕴的客观存在的色蕴叫所缘缘。哎，这个顺便，因为这些问题啊，就是很多人搞不清。我们这么一讲，也不存在色根，也不存在那个色尘，也不存，更不存在他俩合合才能看见的颜色。哎，当然看见的，你看见的主观颜色是空，结果呢，三十八界全空了。下边啊，因等四种缘，我们详细介绍过，哎，不介绍了啊。因缘是直觉缘因，剩下三种是间接缘因，哎，我们不介绍了啊。楞伽经里头佛就直接说了，这四种缘是一个把原因分类的类型，你凡夫可以用你那个唯物主义见分这个类，佛也可以用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来分这个类。哎，什么是因缘啊？我的种子是因缘。什么是所缘缘啊？其他众生的心是所缘缘，是吧？我要是没有其他众生心，我也看不见其他众生，对不对啊？其他众生心小白球，你感知不到的话，你怎么知道他说什么做什么动作呢？是不是啊？哎，他心是所缘缘。哎，然后我的上一个念头、上一个意识是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说，你现在产生这个念头的上一个念头，说它是什么原因呢？它会影响你这个念头，就是你刚才在想什么，它很容易就是现在又接着它想，哎，它是一个原因。最后一个是增上缘，增上缘在这里头就是除了这三个主要的缘之外，所有其他的缘。说所有什么缘啊？你比如说啊，我在跟他问答对话，哎，他是我所缘缘。其他众生心都在起作用，佛菩萨的心都在起作用，哎，只要是存在一个心都起作用。你比如说这个，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事情，如果这个佛菩萨这个，哎，觉得这个起的作用大，那我们的人问答就会受影响。哎，如果有一个这个魔王觉得这个因缘成熟可以这个这个起起作用，那我们可能障碍就大，是不是啊？哎，这都属于那个，就是我们除了这三个我们知道的，哎，其他的，哎，好，接着来啊，眼色内外缘，这就是具体把那个三合合说拿出眼根。如果只说一个眼字，一般是指眼根，哎，就是那个眼的那个体，哎，净色根。色是指色尘外边客观存在的颜色，眼色内外缘，哎，身体之内我有眼根，身体之外有色尘内外缘，和合所生时，结果呢不和合生不了，你无梦睡眠看不见颜色，哎，一醒意识开始活动了，结果呢眼根跟外边客观存在的颜色一和合，生了一个颜色，看见颜色。世间内外法互利以相生，哎，都得互相，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造的业就是自己限制自己。没物质，我们说有物质，哎，人飞不起来，什么人必须吃饭，我们自己给自己规定了很多这个就是不必要的那个规律， 熏，结果你记了这么多记忆，结果你就得吃饭，他就得吃石头。一个老太太说，那个记者问说，你吃这个石子什么感觉？跟花生米一样。你能想象吗？嘎嘣嘎嘣，跟花生米一样。你有什么道理可讲啊？刚才有一个人问说，世间为什么这么有规律？世间没规律，真正的规律就是什么呀？你有什么记忆就生什么世间，是吧？世间的规律是怎么样？你比如说，就跟老太太说吃那个花生米跟那个吃那个石子跟花生米一样，你说这算什么规律啊？没规律，但是它就是事实。哎，我们说的规律是什么呀？你生出什么来了，我们就说什么是规律，它是倒着来的。哎，它是倒着来的。你多怪的现象，你就跟说，你比如说那个其他世界非常奇怪，你们天上对我们来说就非常奇怪，是不是啊？哎，人怎么就飞起来了？哎，但是呢，天人呢，他就说这就是规律，我们人就是说这就违反规律，是不是啊？你有什么规律啊？他是人是根据他看见什么，他总结一下找找，他说这就是规律，结果过了一阵呢，发现总结的不对，为什么呀？他见识少。哎，又出怪象了，哎，我再扩大点再改，是吧？所以人的那个规律啊，不是规律，你觉得有规律。哎，霍金明白人说了什么叫科学理论，说我给他总结一句话，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这才是真相。哎，所以啊，这个就是人们总结的这些吧，其实呢都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你说啊，客观存在，客观规律，哪有客观存在，哪有客观规律？哎，那我们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推翻史，是吧？你不推翻前边，你进步不了。哎，若知为实现，离于心所得，分别不现前，亦不住其性。如果你知道我们面前这个世界都是只是我们的心显现出来的。哎，每个人显现一个世界，哎，如果你知道我们面前这世界都是只是我们自己心现出来的一个梦境，一个假象的话，你这样的话你就觉得没意思了，是吧？这都是做梦，哎，都不存在这些人，不存在这些法，所以呢，你就说这都是空，离于心所得，哎，这些都不存在，分别不现前，你就不分别了，是吧？离于心所得，你知道它是空了，你不分别了，哎，你自然你也就不去分别它了，亦不住其性，也不会住在它里头。住在什么里头啊？这个性就是体相里头，你不会住在它那个体里头、相里头，什么呀？色里头，我们就不会住在色里头。我们现在就住在色里头，是不是？哎，所以那个《金刚经》说。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指什么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说应该你没有住的地方生你的心，是什么呀？从梦中醒来才是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在梦里头，你一睁眼，你已经住在色里头了，已经住在声里头了，已经住在处里头了，你还能说我无所住而生其心吗？听明白了吧？哎，佛都是告诉你说，你就是离一切相则名诸佛，那你把这个道理都结合起来你就读懂了。哎，并不是说你看见色没关系，听见声没关系，你只要不执着就行了，这都是世间的这个叫什么呀，世间的说法，没用。哎，就是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说我不执着，实际上你已经住在里头了，你已经动心了，你已经见色，已经听声了，你习惯性的那个什么，你不可能不动心的，只是你说啊，我别发火啊，我这个我不什么君子不跟小人斗啊，咱这用这些世间法，实际上都是知识的啊，把你心修的呢，比这个一般的人呢，哎，稍微的心那个好一点儿。那叫无所住而生其心吗？还是有所住。哎，所以就是说，如果现在解读《金刚经》，很多人都是这样解读的， 如果真的是像他们解读的，就是说你看见没关系，只要你不执着就行了，那佛教就成了什么了？就成了世间叫心灵鸡汤了，是不是啊？哎，改善一下，就不是实证的了，对不对？佛如果是他们想象，就是佛跟我们看的是一样的，只是佛呢不执着，哎，那不就是那佛教就没有实证了，是吧？没有限量了，哎，就是说你学点心灵鸡汤，哎，心情改善一下，你就成佛了，那叫什么呀？肯定是错的，是吧？你仔细一分析，这肯定是错的。所以这儿说了离欲，你看啊，人家这用的词儿是离欲心所得。什么叫离啊？你都看见色了，你说我离了色了；你都听见声了，你说我离一切诸相了。离一切诸相是远离颠倒梦想，哎，你得从照见五蕴皆空，你这分别才不现前，才亦不住其性，你才没住在色声香味触当中。事实攀缘离，既然心正受。哎，这个时候啊，你的一切攀缘都远离了，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了。既然心正受，这个时候你那个清净心呐，才能够正受，就是你接受的东西才是正确的。哎，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一看，哦，原来三界唯有心，这是正受。哎，有心你就能看见心，没有心外法你就看不见心外法，这才叫正受。舍于世间中所取能取见。哎，这个时候这就是出地了，已经舍离了世间当中的所有的索取能取见。哎，索取是物质，能取是认识主体精神存在。哎，认为梦中有精神主体有物质世界的邪见你已经舍掉了。哎，实际上没有能取索取，是吧？只有一个邪见，你把这个邪见舍掉了，就是把这个邪见换成了正见，你就离开邪见了，转移离粗重，智慧不思议。哎，还是这两个字儿，你这么就用正见换邪见，就换了你的阿赖耶识，换了你一切法等一。那个社论头一个颂的很有名，一切法等一，我们看见的一切法都是依这个阿赖耶识种子升起的，等就是都没有差别。哎，全部都是从种子之间升起的，这就是一切法的所依。我们的修行的任务就是转这个所依。哎，所以所有认为不知道这个修行是转依的，不知道修行是修心的，哎，认为我搬了多少砖就是功德，认为我放了多少生就是功德。昨天你们放生，有人想起入门关没有？哎，你想不起来，以后就是大福报了。哎，差别多大！你要是有如梦观，就是法身种子了。所以别小看这个，谁都不在意这个。哎，就觉得我放了多少生，这些众生这以后都这个感谢我，是吧？这没问题。哎，但是你得利益太小了。哎，你既放生，哎，虽然他不存在呢，但是他心也能够感受到你，是吧？你看好多放生那个动物跟那个放生的人呐，清楚了。是吧？那个鱼都能排成队在那儿那个游行，是吧？众生的心不比你傻。哎，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白球的记忆啊，你不知道的都你都有记忆，他都有记忆。所以你不要说我踩死他了，我没让他看见，他不认识我啊。你跑不了，认得准了。哎，所以呢，世间的这个利益，你既放生了，世间利益必然有了，你何不再加一个法身种子呢？是不是啊？哎，所以啊，记住，学为师，学为师就是学懂这俩字儿。修行就是转移，就是怎么转变啊？就是把你的那个邪见换成正见，把那个执实的换成如梦观。哎，转移离粗重，转移怎么能离粗重呢？注意，粗重啊是记忆的另一个名字。你看经里头经常说粗重粗重，什么是粗重啊？就是记忆，就是种子，就是这个习气，哎，就是熏习，就叫粗重。说这记忆连形象都没有啊，一个阿赖耶识装那么多，它怎么粗重啊？就是说你那个邪见的记忆呀，你看转移离粗重，你那个没有正见的记忆 就让你感觉到粗重。我们现在粗重不粗重？是吧？今天早晨往这搬椅子，搬的这个浑身是汗，是吧？这就是粗重。哎，你要是没有梦着佛菩萨的说搬椅子像那个佛，让那阿难他们看极乐世界，用流汗嘛，是吧？哎，脚足趾一按地，一个是极乐世界给你搬来了。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心，是吧？心他一想，哎，你心里头就能看见，他只是用他一个加持让你看见而已，是吧？因为我们三界都在里头，你说那个极乐世界能跑得了吗？都是梦，是不是啊？哎，所以转移离粗重，转移慢慢的你就离这些五七八糟的不自在就远了。具体的说，就是说这个词是指的习气，你转移就离了染污习气，哎，染污种子，染污记忆，智慧不思议。
十种一生身，众妙为言好。十种一生身是指的十地菩萨里头，每一个地的菩萨都有一生身。十地就是十种一生身，它这个一生身跟一生身的这个质量不一样。一生身的意思是意识生出来的身体，实际上就是化身。意识就是我们的心嘛，我们的心识生出来的身体那就是化身，哎，如梦如幻的化身。十地里头菩萨各有各的这个一生身，各有各的化身，入这个众生梦来度众生的。
这个一生身就是完全是那个心生出来的化身，是吧？做三界之主而来弥阎国，哎，三界之主、欲界主、魔王也有化身，大自在天那个是色界主也有，哎，无色界主也有佛菩萨化身。色心即心法，不相应无为，内外众世间，地观无别异。色心即心法，这个色是指的色蕴，心是指的那个心法，心法是五蕴的后四蕴，后四蕴受想行识都是心法。即心法是什么呢？是指的前边这个心的，前边这个心呢，是指的这个六识，就有六个心，是吧？哎，我们一般不说潜意识，就是六心六识，这叫心王。哎，眼耳鼻舌身意六个心，每一个心它又有它的眷属，它所有的心，所以叫心所有法。就是一个心王下边有一大堆这个帮手，哎，这叫心所有法。这个心所有的法，你比如说这个意识吧，意识最多，这个意识有五十一个心所法。什么叫意识心所有的法呢？就是什么贪呐、嗔呐，什么人这个各种那个，我们学那个《白法明门论》哈，就不说了。哎，贪嗔痴啊，还有这个善呐、啊，有善心所，哎，心法，这是意识所有的心所有法，哎，也叫心所法。他这儿因为送的再见叫心法，哎，这个意思。心即心法，就是一个心所，一个心王领一大眷属。这个关系是什么？咱们也了一告诉你。没有心王，只有心所法。这五十一个心所法，给他起个名叫意识，啊，有个心王，听没有？如果一个心所都不起，有意识起来吗？哎，没有。所以，就是心王，就是说是省事儿，是吧？意识，哎，把五十一个善恶什么都包括到里头了，哎，就这个意思。不相应无为，这是说的那个无意识心所法里头的一种，哎，不，两种，哎，心所有法里头，心所有法里头有什么呀？意识里头什么色法、心法、不相应行法。什么叫不相应行法呀？就是我们意识这个心所法里头啊，有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的东西。什么呀？抽象概念，比如说时间。时间是物质吗？不是。是精神吗？也不是。那是什么呀？是我们人硬想出来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只存在我们脑子里的抽象的概念。 听明白了吧？这个抽象概念既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它就不是实际存在。哎，时间不是实际存在，概念多了。空间，空间是物质吗？没物质。是精神吗？没精神。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想象的。哦，这个三维，因为我们人只能想象三维。哎啊，有那么空间，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概念。十方什么，你去查那个，就是十几种十四种吧，不相应心法，哎，都是抽象概念。抽象概念是连世间人也承认，这个就是智者啊，聪明人承认，那就是我们人创造的概念。像霍金就说，哎，整个世界这个三维模型什么，这都是我们人脑子里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假说。哎，空间不存在。傻小子不知道为什么认为时间，可能他总得有点存在吧。哎，他就说，只有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就写《时间简史》。但是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个三维模型，是我们脑子一个三维模型，这已经不简单了。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也不多。这是不相应形法，就是抽象概念。无为法，注意，这也是那个无为法是最后六种是吧？六种无为法，百法里头是吧？哎，则灭无为，不则灭无为。这个无为法，无为法其实你想一下，实际上属于不相应形法。对不对？无为法就是我们脑子里一个概念。你无为法它不可能是色法，也不可能是心法，实际上就是不相应性法。就是单独，为什么单独把它列出来了？因为它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而且在我们梦中的凡夫啊，你还就得把这个无为法说成什么呀？客观存在的真理，哎，真实存在。你就得这么说，他才重视这个东西，他才信这个东西，他才念这个咒。你要说我给你们编了一个成立了一个抽象概念，哎，实际上没这个玩，没这个东西，你们就念这个咒就能解脱，他很难相信。我们这个已经形成很多臭毛病，哎，你还得顺着他的这个根性来，你就得说这是真理，这是真相，哎，这个，但是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真有真相在后边。哎，这个话是真的，但是他用话建立起来的这个真理，哎，这个就是不是真实，哎，但是他背后呢有真实做这个有靠山是吧？有底子，不是骗人。哎，你那个老念这个咒，老念这个咒，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哎，你就见到真实了。所以《法华经》里头佛用那个比喻说，大宅子。大豪宅着火了，那大院子着火了，小孩子玩不知道，哎，因为他那院子没着火，这大长者着急怎么叫出去啊？你就得骗他，哎，外边有特别好玩的，有三车，哎，象车、什么牛车、鹿车，小孩一听撒腿就出去了，骗出去了，没有三车，哎，这就是那个真如，说真如是真相，真如是真理。哎，你就证到这个就，结果一证到真如，证到什么了？证到五蕴皆空，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有个大白牛车啊，更殊胜。大白牛车是什么呀？让你见到真相了。哎，是五蕴都空了，一看啊，三界唯有心，那一下真高兴了。哎，这么意思。所以这个无为呢，实际上也是不相应行。但是呢，因为它太重要，又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气，必须把它说得神乎其神，哎，必须让他觉得这个念这个咒，这就是最厉害的咒，就跟《心经》说无上咒，哎，无等等咒，就是不但它最高，而且跟它一样的咒都没有，哎，就必须得吹，哎，必须得骗，我们众生才信。内外众世间，地观无别异。现在知道了吧？内是身体内，外是这个身体之外，地观无别异。为什么身体跟外边没别异啊？都是空。哎，这就是大乘佛业。大乘一实相印是什么呀？实相无相。哎，实相空相。哎，所有我们看什么都是一相，什么呀？空相。哎，真实相就是空相，一实相印。 你说多省事儿，一个实相应，一切如梦，一切做皆空，做一个如梦观就能彻底解脱。你说小乘多冤枉，费多大劲儿！哎呀，他骂我啊，我不能生气啊，他说吧，那小乘很苦的，修半天，结果修个灭金定，去掉我只修个灭金定，八万大劫又跑出来了，哎，白费劲儿。所以说还得修大乘，所以啊，越学你越明白。哎，内外众世间，地观无别矣。如是诸智者，来于密严国，多好！一下到了佛那个国里头了。相名与分别，正智即如如，无法的具体内容。所以啊，那个昨天那个法，就是说，没新鲜的。现在我们学三天了，三天半了，有这感觉没有啊？没有新鲜的，是不是都在重复心经啊？是不是重复金刚经？重复这个楞伽经是吧？你们听过楞伽经的，简直跟楞伽经就是在学楞伽经，是不是啊？无法三字经八十二物啊，不还是这套吗？没新鲜的，就一个，就一个咒，一个总持，一个五蕴皆空全总持了，一个如梦观全总持了，哎，所以啊，就是复习。所以有人说，哎呀，你老那个老是讲那个老重复讲新的吧？没新的。是不是啊？你看这又讲相名与分别，我们不讲了吧？哎，相名是遍计所知，是梦中法；分别是梦外的心，哎，梦外的心；正智是从这个一般哪这个顺序，哎，一般是如如在前边。为什么呀？你先正根本智，这个照见五蕴皆空，慧眼照见五蕴皆空，这叫根本智。为什么叫根本智呢？就是这个智是根儿，它能生出一切智来，哎，它能长出一切智来。你要是照不见五蕴皆空的，你没这个根儿，你后得智甭想。所以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别看这个咒是假安利的，哎，这个咒是你证不到五蕴皆空，从梦中醒不来啊，你其他智真实智都起不来，重要。哎，所以如如啊往前放。如如是根本智，叫根本无分别智。当然佛菩萨圣者的智都叫无分别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梦了就没有分别了，都是现象，就一看什么全明白。所以如如呢叫根本智，根本无分别智。如如一证根本无分别智，自然生出后得智来。什么呀？妙观察智。你自然，你不见真实，你见什么呀？你想见虚妄都没有了，是不是啊？只能见真实，只能生正智。所以呢，这都是有顺序的。好，我们来这个不回向了，我们准备吃饭，攒足了劲儿好好休息，下午继续学。